太上感应篇140，巧诈求签。世上幽人品最微，貌端秉传欲纷飞。强将命夫偕连理，稀世遭行景选非。善于取巧的人经营谋利，善于欺诈的人行为离奇古怪。命运的荣贵都是由上天确定的。不追求而自然能够得到的，是命中就有的；追求它才能得到，或者追求而不能得到的，都是命运注定的。如果采取技巧和欺诈，那么方寸之心已经坏了。放置在狼庙之上的位置上，一定不会秉公忠诚。除了狼庙管理人民，怎么能做到廉洁呢？况且天分不应当有。上天必然厌恶他，从而给予奇异的灾祸。技巧和欺诈又有什么用呢？从前南方有一位士人，姓吕名忠，才华和相貌都全，看他像神仙中的人。但是他富有的性格放荡不羁，嗜好的是紫都宋朝，所不留意京亲的是王强西子。虽有美艳的妻子潘氏，吕中对待他很平淡。吕中考试得中后，被派往湖广孝感县做官，带上他的妻子一同前往。来到苏州，看到有个唱戏的人叫做贾文，与自己的相貌像在一块模板上雕刻的，没有区别。吕中特别喜欢，邀请他与自己同行，白天在一起吃饭，夜晚在一起睡觉。鱼桃断袖的情谊也不能超过他们。他的妻子看见贾文事事都讨人喜欢，也有心意归属于他。一天，船行到汉江，吕中喝了酒以后，不小心感染了伤寒病，突然死了。妻子和仆人记忆到，吕中在半路上身死，我们这些人进退两难。我看见贾文与吕中面貌相同。如果冒充吕中上任官职，绝没有人可以辨认。况且官人既没有叔伯，也没有兄弟，平日的朋友和亲戚，人人都很冷淡，一定没有从远处到这里查询的道理。仆人将这话告给贾文，贾文答应依从了。这天晚上，吕中的妻子叫来贾文商量事情，于是结成了夫妻。贾文到了任上之后，幸亏孝感是个小城，民俗朴素，风情淳厚，民间纠纷官司有限，苟且进行应付，不至于张扬暴露。当时正逢朝廷推荐和弹劾官吏的日期，贾文竟然忘记自己是假冒的官员，是进忌谋以求升迁。潘思和吕中是同年考中的，调往省中任职。和贾文当面叙述从前的交往，贾文茫然无法应对。等拷问他诗文，不能够答一个字。潘思恼怒地说道："我和你在长安同住一个寓所，在花钱搜觅佳句，在月下连诗吟诵，很久就佩服你。今天像木偶一样，一定是坏人假装冒充。"于是将贾文带到私房里，叫人用上夹棍的刑法，严格审讯，得到实情。根据贾文冒充官吏、欺骗君王、奸污占有皇帝命夫的罪状上奏皇帝，请求按照法律斩首。潘氏是受到皇册封的命夫，忘掉前夫，侍奉仇人，和平常通奸情形不一样，和众仆人都用绳索绞死了。西西的龙尼住在京城的住所里，同年考试得中的某个人访问他，将躲避去广湖任差的事告诉他，并说现在暂时在门籍里注册后用。龙尼说道："湖广不是偏远的差事，何况你父亲在堂上，顺便回去看望，难道不很好吗？为什么反而躲避呢？"那人说道："不对。吏部将要选拔科道，如果应承了这个差事，恐怕不会得以选拔。我姑且躲避， 那么杨子善应当前去，龙姨阻止他，他不听从，于是称作生病，在门籍注册。才过了一两天，吏部就开始选拔科道，那人从情势上不可马上出来，杨子山竟然参加选拔，得到科给侍中的官使职，那人仍然得到以前的差事，只有自己怨恨罢了。一个用机巧奸诈求取，一个不用机诈奸诈求取。世界上大凡许多事情，像这类情况的很多，岂能单单是官职这类事？宁波王生应当入选贡生，其次是李某。李某素来没有品行，多采用狡诈的手段，用许多计谋得以入选贡生。王生朴素老实，也不和他计较。李某到京师参加选任，到处拜谒故乡的显贵，拉拢关系，进入奸恶的丞相严嵩的门下，请求当顺天教导的官。严嵩示意全朝答应了，于是李某志得意满，没有广布西金榜前，散步到了顺天学，登上大堂，窥视署衙，徘徊了很久，书斋的人惊异他的行为，呵斥他。李某大声说道，我过不了几天就应当坐在这里，鼠辈敢没有规矩吗？书斋的人于是一起到吏部门前喧哗，选司听到了后很惊恐，立即将李某换到广西一座小学任职，他闷闷不乐地去了。不久，他和他的一个儿子、一个仆人都死在广西。第二年，王生入贡参加选任，恰恰选得了顺天教导的官职。